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我亲爱的朋友，平安，白云在这儿问候您，也非常的欢迎您再次的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圣经的哥林多后书，使徒保罗他有一段非常切身的描述，这么说：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但是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您听了白云刚为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您是有什么样的感触呢？是不是有人会觉得说，保罗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样的困苦里边他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或者有些听众朋友听到这段叙述的时候，会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一根刺，我相信那是一个难处，是一个困苦。一个人当有根刺在身上的时候，他会如何来面对呢？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会这样？或者是问，为什么是我？可不可以叫这个离开呢？人生的苦难，大的小的难免。此刻的你在什么样的境况呢？可能正在为着一切的安好来感恩，或正在一个磨难当中，那么您是怎么面对的？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中，白云为您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生命中有一根刺，让我们来听听他亲身的故事，亲身真实的故事，也让我们因着这个来想想自己的生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来欢迎徐壮华牧师。徐牧师您好。
你好白云。
非常的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啊。我想也跟听众朋友问声安啊。
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是。徐牧师好不好，请您先有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您一下。
好。各位听友，我的名字很好记，就叫做慢慢强壮中华。我姓徐，双人徐。
是。
就是慢慢的意思，清风徐来。壮呢就是强壮的壮，华就是中华的华。
真好的名字啊。
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军人、他以前生活在一个战乱的时代。
是是。
他很希望我们的国家华人能够强壮、所以他就给我取名叫壮华。
对，我想父亲对您也是有一番的期待啊。常常我觉得从中国人的名字里面就可以看见那个父亲他的心智，或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是。
是。
可是我这个人身体并不强壮。
是，我刚才在节目开始跟听众朋友说了一根刺啊，我想我们就从这一根刺的故事开始好了。那先说一下啊，徐牧师您现在是在牧会对不对？
是，我是一个教会的牧师。
是是。那么在哪一个教会呢？
我在一个中华基督教遍以利教会大安堂、 我在那边担任牧师的工作。
是，所以就是在台北市。
是在台北市。
嗯哼，那刚说到你的身体并不强壮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事实上我小的时候身体算是蛮健壮的，我也很喜欢运动，很喜欢跑步。在这个中学的时候，我还在我们家的后院吊了沙袋，常常有朋友邻居同学一起来打拳踢，还有跆拳，还一起健身啊，游泳。那可是到了17岁的时候，大概就是高二的时候，我就突然一下感觉到腰扭到了。从那一天开始，我的腰就常常扭到。起初我以为是因为打篮球扭到，
对，
后来就发现不但是腰扭到，而且全身常常疼痛。那么甚至我的右腿在半年之后就突然一下好像萎缩了，我以为我得了小儿麻痹，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不是小儿麻痹，说我整个肌肉就整个都萎缩了。
那那个时候知道是什么病症吗？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发生？
医生说也不清楚，可是他们判断我的关节都在疼痛，所以他们说我可能是得了关节炎。那么可是做了很多检查也找不出关节炎的迹象。所以后来医生建议我去看精神科，他们认为我可能是心理有什么状况，所以好像在身体上就反映出来。那我是很听话的病人，我就去精神科。
真的也去看精神科？
结果精神科医生跟我说我是找他开玩笑。
这么健康的一个应该我想那个时候是很阳光的一个男孩子啊。
是。
然后突然之间这个这里不对那里痛啊，一个一个的出现。这个时间一直到我想包括你去看精神科医生到后来应该是诊断出是什么病症。这个过程有多久？
有七年。
七年的时间。所以你一直在那个搞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事实上是这样子，因为可能我这两天三天非常的疼痛。过两天又不痛了，更是让我们觉得是身体扭到，
对，
腰扭到了。
对，
可是过几天突然一下说不能动就不能动。所以我的哥哥一直都认为我在装病。
是，
我自己也常常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当精神科医师跟我说我没有毛病的时候，他说我心里十分健康。那我想就是我身体出了问题。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20岁的时候去送报纸，我骑摩托车，我可以上摩托车，可是没办法下摩托车。那个腿就在下摩托车的时候，我要把摩托车整个倒在地上，然后我才能够下摩托车。所以这些症状都十分困扰我，而且我可能那个时候打一个喷嚏，就觉得大概有几万根针在我的骨头和肌肉里面在那边刺我。然后睡觉的时候没办法睡，因为什么姿势都睡的是全身酸痛，趴着躺着坐着站着都不行，甚至有的时候短短的20-30公尺的路，当这个身体疼痛的时候要走10-20分钟，所以就会很担心我将来会怎么办。所以我心里也很苦恼，可是没有办法，就开始看各样的医生，中医也看，那么常常他们就推拿。现在我知道当时其实是错误的。
对，其实你在推拿的时候可能会更痛，会不会？
对，我每一次去的时候
简直在受苦啊。
我都要大叫，所以后来我都带了2条手帕。但有的时候都忘了带手帕，就把那个汗衫或者衬衫含在嘴巴里面，因为真的很痛。
要塞住啊。
要塞住。
男子汉大丈夫。可是在那个时候
是叫不出来，可是眼睛里面都是泪，因为非常非常的疼痛，可以说是叫分筋错骨。可是推拿的人想说你是扭到了，你哪边骨头错到了，他们透过这个方法曾经帮助过很多人。
对，
如果是那样的症状，可是我刚好不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种观念。经过7年的检查，那么龙总台大都确定说我是僵直性脊椎炎。
所以最后弄清楚了是僵直性脊椎炎。
而且他们告诉我没有药。刚刚开始我都吃药，后来吃了几年之后，有一些我的朋友原来是医生，他们跟我说最好不要吃，因为吃了也不能够使身体得到痊愈，吃了以后还对这些都含有类固醇，对内脏长期吃下来是不好的，所以我大概有二十几年都没有再吃药了。
是，那么爸爸当初给你取名叫徐壮华啊，那我想这个儿子在17岁就得了这样的一个病，可不可以说说那个时候你的家庭的状况是怎么样？我刚听说你还要去送报的。
是，我13岁的时候，我爸爸就因为这个高血压啊造成中风，就很快就过世了。那我的妈妈就抚养我们，还有我的哥哥。我有个大姐，她早就出嫁了，那就是我哥哥、我的姐姐和我和妈妈，我们等于就相依为命。那我哥哥就开计程车，我姐姐也在读书，我也在读书。那后来我们就需要自己来筹措学费，所以送报纸啊、家教啊，或者是其他可以做的工作啊，暑假去打工啊，在读大学的时候开计程车啊，这些我大概做过几十种工作，目的就是为了要赚取学费、赚取生活费。那当时有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因为你工作的时候刚好那个工作要出力，
是，
那会使你的身体觉得不舒服，可是你就是必须要工作，那你就会发现你需要祈祷，你需要有力量，那你没有力量那工作就没有了，可是你还要付很多的费用，所以你就是一边工作一边祈祷，然后又希望有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更多收入的工作，那其实这一段时间是非常辛苦的。
是啊，刚才徐牧师提到了说你在那个时候祈祷，你需要那个力量，那我想那个时候你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了。
是，
那么谈谈看这个信仰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那个状况下开始进入到你的生命里边？
我是从小就跟着我的妈妈去教会，我爸爸他是一个军人，所以他什么都不信，那我姐姐也跟着妈妈去教会，所以我从小就在每个礼拜天去儿童主日学，从来没有缺席，纵使我们搬家我也会找到一个新的教会。
是，所以这个信仰是从妈妈开始。
从妈妈开始。
那妈妈是怎么开始的？
妈妈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大概还不到一岁的时候，我有一天突然发高烧，那这个高烧烧到了41度，知道小朋友如果发高烧他没有赶快降温的话，将来好了也对脑子有伤害，所以我妈妈很着急，我爸爸刚好出差到南部去，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家里没有装电话，所以他就去找医生，可是医生出诊去了，那么找药房，药房没有开门，中药房也没有开门，以前他们都拜拜嘛，所以他就到庙里面，没想到那连庙也关门，所以他等于说
求救无门了，
到处求援，
是，
好像老天爷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所以他在家里就哭了，很着急。那刚好邻居有个马太太就来找我妈妈，就看到她很难过，就问她怎么回事，我妈妈就讲了这个经过给她听，马太太就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到教堂去找那个牧师为你祷告，我妈妈就说了，她说西方人的神管我们中国人的事吗？很合理啊。那个马太太大概她因为她姓马，所以她就说了那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嘛。我妈妈就跟她去了，结果去到教会去，那个牧师就像我现在来这里录音，或者我去探访去了，那个牧师也是出去探访不在教堂里面，所以我妈妈一看就哭了，说怎么办。那个马太太呢应该是一个也是会祈祷的基督徒，她就说你不要慌，我祷告一句你跟着我讲一句，妈妈就说好，大概祷告不到三句，我妈妈就听不下去就自己祷告了，她就跪下来。其实像很多我们朋友们都有这种经验，我们就这个时候就是哭，而且把内心的话好像向天上的神明来讲，我妈妈一祷告就半小时， 他就是起来的时候地上都是鼻涕和眼泪。其实他祷告这么久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只要你治好我的孩子，我就相信你。所以祷告完了他就走了，刚好牧师回来问清楚这个状况之后，这牧师呢他就为我祷告。诶，孩子发烧都会哭嘛，所以我是在哭的，我妈妈一边抱着我，
所以
一边在那边
祷告。妈妈是抱着你，
抱着我
一起在教会，就是跪在那里这样子来祈求。
所以这个牧师来就为我祷告，所以很奇妙，他一为我按手祷告的时候我就不哭了。然后这个牧师就说，那妇人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回到家我就不哭就睡着了，醒来烧就退了。妈妈从那一天开始她就去教会，并且开始读圣经。她不太认识什么字，她一边读圣经一边认识字，所以我是从她开始，她每天就带我们祈祷，从小我们就学习祈祷，遇到任何困难就向上帝祷告。就是不管什么困难，好的坏的都是跟他祷告。
是，所以这个信仰就这样进入到你的生命里边。
是。
那么当你在17岁，你自己真的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我全身开始出状况，开始痛，那个痛是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
事实上是每一年都不一样，但是就是你的全身的关节，所有的软骨的地方都变成钙化硬了。
是。
所以就变成你等于两个关节连在一起，以前可以弯的现在不能够弯，那你就会影响你的肌肉，所以你的等于就是你全身都在长骨刺。
是。那么徐牧师到现在这个病跟着你有多少年了？
从我17岁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
真的看不出来，我的意思都看不出来您的年龄。不过我想这么多年你刚开始从那个祷告，可不可以说说看这个过程，你怎么样跟这个病痛这样的相处33年的时间？
刚刚开始我只认为是腰扭到，而且每一天都认为明天就会好，下个礼拜就能够生龙活虎。因为我以前喜欢运动，所以我希望将来当个运动选手。可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拉长，我发现好像不会好，我心里就很害怕。而且有的时候会发现突然就不能动。
对。
我很担心我是小儿麻痹或什么其他的疾病，我担心我一辈子会瘫痪。所以其实过了2-3年以后，心里面有的都是恐惧。当然我每天祈祷，我也是忏悔祷告，可是 我感觉好像我是大海里面的一个小船，我没有方向，我到底是要风浪停止呢，还是要上岸入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希望说不要有病痛，可是为什么有这个病痛，医生也没办法给我答案的时候，其实祷告的时候常常心里面是很空虚和恐慌的。因为未来一切都不定，没有人可以清清楚地告诉我我到底得了什么病，而且未来会怎么样。所以越祷告心里面其实就越担忧。直到有一天我就跟神祷告，我说实在很痛，而且将来要不要结婚都不知道。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住在北投，我在家里面祷告，我跟上帝说，如果我有罪，事实上这是狂妄的话，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会觉得自己有罪，就跟神说，那就求你要赦免我，如果我犯了罪是我自己不知道的，我求你要光照我。我跟神说，如果我的罪恶过大不能够得到赦免，我还是要求你饶恕我。我最后就跟他说，虽然很疼痛，那么医生也没办法，也不能手术，我就跟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就担任我的脊椎好了。我就跟耶稣说，那你就做我的脊椎，无论这个痛是什么样的痛，从今天开始我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就跟上帝祷告，我是说让耶稣来做我的脊椎，如果耶稣认为这个脊椎是要痛，我甘心乐意，我不再祈求得到医治，如果耶稣认为是一个好的脊椎比较好，我也甘心乐意。我就跟神祷告，我那天一祷告就是好几个钟头，我从白天祷告到晚上。哇！可是从那一天以后 我跟神求，我说你做我的脊椎，你让我心里面会喜乐，我不要恐惧，我不要忧虑，纵使明天就走，我也要喜乐的过一天。我就跟他祷告，说来很奇妙，从那一天之后，脊椎的疼痛并没有减少，事实上是增加的。但从那一天以后，我好像就觉得我的祷告蒙了上帝的垂听，我觉得耶稣真的就做了我的脊椎，我就不再为这个忧虑了，哪怕从此就瘫痪不能走路了，我也认了。我觉得既然是耶稣觉得瘫痪是最好，我就接受吧。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内心里面没有恐惧了。我觉得从那一天开始，我整个人跟以前不一样了，疼痛没有减少，只有增加，到现在开始都是增加没有减少，可是我整个人不一样，我觉得上帝已经做了我的脊椎，我已经有了最好的脊椎，我就不再恐惧了。
是，我真是听到并且看见啊，徐牧师，你是尝到那个真正什么叫做恩典。
是，
我想那个恩典是没有办法被夺去的，
是
没有任何可以妨碍的啊。那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当然我们会觉得太好了，感谢主。可是我相信在你的生活中还是会遇到很现实的，比如说刚才您也会提到，到底我要不要结婚，还有工作，甚至工作我想都会成为一个可能很想做什么，可是因为这样子会受限制。那对这一方面您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
我做工作的时候其实上帝蛮恩待我的，我除了刚刚毕业的时候找了第一个工作，后面的工作都是别人找我，可是我中间也有去试着来找其他的工作的时候，我记得曾经我去应征一个工作，那个叫好像主妇之家，一个店很有名的连锁店，那时候台湾有连锁店并不多，我去应征他的业务，那个公司在中山北路，我去跟老板面谈的时候，老板告诉我他桌上有两叠，一叠至少差不多有六七十公分高的履历表，有两叠。他跟我说，我就在第一个，跟我谈过以后，他觉得很满意，他就问我说，那么你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其实我一直都很积极的，我就说随时，今天或者明天都可以。他说，那你明天早上7点钟来可不可以来？我说绝对没问题。那我就走了，我说那就明天见。那走之前他就问我说，你最近在做什么？我说我最近在做复健。他说你为什么要做复健？我就跟他讲，我有僵直性脊椎炎，我在做复健，我每天都要去做水疗还有这个热疗按摩。他听了，他说你是临时的还是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跟他说是啊，17岁的时候开始才有。他就听了以后，他想一想，他就说明天来上班的事我会跟你再联络，事实上就从此没有跟我再联络。事实上我面对像这样的经验，就是被录取了，老板知道我的身体以后又不录用我的，
是
好多次，
是
那其实给我有相当程度的打击或影响，可是我自己觉得这些事情反而在现在看起来成为我以后的帮助，因为我真的体会到说，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健康，无论是人际关系，或者是婚姻，若是没有上帝的引导和祝福，虽然你去争取也争取不到，争取来的未必是祝福，可是若是有上帝引导，虽然看起来是损失，虽然看起来是啊失去了什么，可是呢你抓住上帝的恩典和应许，其实什么样的福分都不会溜掉，因为上帝在掌管一切。
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亲眼看见一个上帝所祝福的人，他怎么样来经历这些的恩典。那么刚才徐牧师有听到说，那我的婚姻呢？我知道你已经结婚了。
是，
结婚多少年？
我结婚18年。
好，那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请你的另外一半也一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你们这一段的婚姻之路。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云彩飞扬节目，我们非常的高兴邀请到徐壮华、王明飞夫妇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我应该称徐牧师跟徐师母啊。
白云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明飞。
是，我知道师母今天其实在上班，然后特别休假来的啊，非常的感谢。是，那么徐牧师，我想因为有些听众啊，他们是会分两天来听这个节目，我还是请徐牧师来跟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是，白云你好，还有各位听友空中好。
是，徐牧师刚才提到了他自己在身体这样的一个病痛中，他怎么样祷告并且依靠主啊。我自己听起来感受到的是一个很蒙恩典的人啊。那么他包括在他的工作上，他说其实很多工作都是别人来找你啊，那么在婚姻的这条路上呢，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恩典？谁先来跟我们分享？徐牧师先来好了，说说你们的这个婚姻的路程。
我从小虽然在教会，可是我接受的教导就是告诉我说，我们最好是找比较近的教会，因为可以积极的投入。所以我就是因为搬家就换了教会。后来我就是来到了浸信会华严堂，就在台湾大学旁边公馆那边。那我们两个就在教会的团契就认识了。那刚刚开始我就发现说，其实有很多人在追他，但也有一些人因为怜悯我或同情我而打算嫁给我，一生为我受苦受难。
你太谦虚了啦。
我讲的是真的，因为我觉得说我们中国的女孩子哈，华人的这些女性真的有这种传统的优美的这种气质，她们看到别人的疾病痛苦会想要来扶助。特别是那个时候我就碰到有一个新加坡来的一个学生，那事实上是我带领的学生的一个同学，他一听到我生病而且每天疼痛，他就给我一封信，他说他要嫁给我，愿意无尽无悔的来协助我。我心里十分的受到激励和感动，可是我不敢回他的信，我怕一回信以后啊，就会发生了他无尽无悔的来照顾。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心态上基本上是很害怕的，对不对？
我觉得
对这种事情，
对，我觉得我自己都不确定未来会身体会变化成什么样子，如果迈入了婚姻恐怕会妨碍到别人。那可是我又是二十几岁，所以我也觉得我也想交朋友也想要结婚，这是非常矛盾的事。
对，
这是个理性上分得非常的清楚。
是，可是那个情感上其实也是一个很，我觉得很自然的，当然会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啊，
是
渴望啊。
所以我们是在教会团契里认识，有半年聚会，他对我没什么感觉，我对他也没什么感觉。我们就是因为参加一个会友，他买了一个新房子，在过年的时候举行家庭感恩礼拜，那邀请很多亲友一起去参加，大家都吃完了饭之后，然后发觉大家都退到客厅去了，只剩下六个人在厨房打扫。那其中有一个是我，有一个是他，我就开始对他注意。
是。
所以我们是这样子开始就慢慢有一些认识，有一些接触，然后也决定开始要交朋友。
是，那我觉得我要听听啊，师母这边呢，那个时候你怎么会看到了这一位弟兄，然后看到的第一个感觉，听听师母怎么说。
我在团契当中，我第一次看到牧师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来聚会的一个弟兄哈，就是跟一般的弟兄是一样。那后来呢，是因为他在团契当中，他也是加入在我们的同工的行列当中。那他那时候是负责我们的灵修，那我就发现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积极非常热心而且非常爱主也非常爱弟兄姐妹。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他非常爱这个团契，当他一旦加入了之后，他就好像全力以赴，然后对每个人都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关心。那我觉得还有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他非常的幽默。对，我觉得这是很特别，
是
可能是以前认识男孩子幽默感不够。那我就发现说他不管在团契当中或者在其他任何那个地方，他都是可以跟大家相处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蛮特别的人，在当时那时候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这样子。
是，所以其实你们是经过一段时间慢慢认识啊，
嗯，
认识你就会发觉他的特质，
对，
这个特质很吸引人的啊。
对，
那在这个同时，你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吗？
嗯，那时候只知道说他走路有点驼背，还不是那么样的了解。嗯，那也大致上有听他说过，可是因为对这个僵直性脊椎炎还不是那么认识，那时候也没有想说要有特别样的什么样的了解，那就只是在一旁观看。那后来就发现说，诶，其实他是一个生命力非常旺盛的一个勇士
啊，
特别是身体上有这样的病痛，他还可以这样常常的很喜乐的去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以前我们在团契当中，那我们有一块出去探访，我就发现说，诶，奇怪，他每一次到那个病房的时候，他都可以非常健康，非常乐观，非常积极的去安慰每一个病人。嗯，那我就想说，诶，奇怪，他不是也身体不舒服吗？那怎么他可以做到这个样子呢？啊，那我就觉得说，哇，他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弟兄。
哎，徐牧师，你有发觉啊，好像看起来那个身体的软弱啊，那是一个软弱，可是那个成为你的强点，因为你活出另外一个一般人啊，可能更加羡慕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力来啊，这个很吸引
啊。
其实我自己是没有这样想过，
他自己不觉得，不觉得，
因为我从小呢，我的父亲呢，他是军人嘛，他就告诉我们要勇于认识，什么事情就去面对他，不要怕难，啊，不要怕输，不要怕跌倒，不要怕失败。可能跟他成长的环境，国家正在战争的时候，常常有输有赢，啊，那么他常常就是告诉我们，只要你勇敢向前，啊，后面结果不要太操心。所以我也是后来发现，爸爸的这种观念也影响着我。我面对环境的时候，就是勇于去面对，那输赢就放在后面。那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我还照样打篮球。输赢不管他，因为最重要是运动，而不是输赢。那我觉得在团契里面，或者是教会里面，或者是在一般啊以前上班公司里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大家互动良好。有很多事情我自己就觉得就去做了，不要想到自己可以或不可以，不可以的时候就换别人，可以的时候就尽量自己去。可能这样的一个态度，反而有的时候让我自己提醒自己说，今天你不做，明天可能就没机会了，所以做起来就不会觉得为难。
嗯，成为你的生命性格啊。那我刚才在听师母讲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还有个可能，师母在提到他怎么会看上牧师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你提到他是那么的爱主，并且全然的摆上啊。
对。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他生命完全的投入在一个他知道放在一个最正确的位置。那你们经过认识彼此这样子的一个吸引欣赏，然后我相信是进入到一个相爱恋爱的过程啊。那这个，哎，可不可以有一些什么故事啊，或者什么过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你要我讲吗？好，那我就来讲。其实我后来就发现说，他不但一起来这个洗碗嘛，啊，打扫，我还发现他是左手，左撇子。然后后来我又发现啊，他是江苏人，我也是江苏人。那我曾经想过，说有一天我做牧师的时候，我想到中部和南部去。我知道中部南部都要讲台语，
对。
那事实上我会讲台语，可是我的台语不好，所以我就想，我将来一定要娶一个本地姐妹，然后她会讲台语。那我们到乡下去的时候才不会有困难。所以后来又听到他在跟别人聊天，另外五个人都会讲台语，所以我发觉，诶，他会讲台语，而且讲得很溜。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妈妈不会讲台语，可是他为了养活我们，他去卖菜，他每天都在讲台语的环境当中，他一句都不会。然后我妈妈也是左撇子，我妈妈也是江苏人。所以我因为有这个好像就拉近了距离，
是。
所以当我一旦觉得他是的时候，我就开始约他，约他第一天回去我们就跟辅导报备说想要跟他做朋友，我想在我们之前团契没有人这样子正式的，因为我觉得他不错，我也很担心别人抢走他。事实上那时候呢，我们之所以会交往还有一个前因啦，就是 他把一个当时团契一个弟兄写了好几页的情书拿给我看，写给他的，对他的仰慕，他很困扰，他说我对他没任何感觉。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要拿给牧师看呢？
哦，那时候就只觉得说，哎，好像很多弟兄姐妹在有一些生活上碰到了一些问题难处，都会愿意跟他谈。
哦，
那我那时候也在我想说，这是同工嘛，就可以跟他一起分享。
是是，
我没有多想，
是
其实我那时候只是想到说，哎，好像这个人比较成熟，
嗯，
而且我觉得他在很多事情的分析上是蛮有条理的。
是，
那我就想说，哎，那可以听听看以男生的那个立场跟他的看法是什么样子。我没有别的想法，
可以很坦诚一起相处的人。
对对 对, 对。
那么牧师，我之前知道您其实对自己要走入婚姻的这个您是有顾虑的，那这一刻您那个顾虑已经开始没有了？
是，就是说我就觉得我先处理完他的问题，可是在处理的过程中我突然就觉得说，哎，既然别人都那么欣赏他，我也觉得他很不错，
对，
我就开始跟上帝祷告。
嗯，
我说如果结婚啊是你给我的恩典的话，那么就你让我心里不要怕。
嗯哼，
其实我是很害怕，我真的很怕说我瘫痪了然后有人来照顾我，
是，
那不如我就自己瘫痪了好了。
是，
可是哎，当我处理他这个情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开始祷告，越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真的是不错。所以我就约他，然后他也表示有这个意愿，所以我心里觉得只有上帝在带领，我就开始往前面走。事实上那个矛盾都还在，可是就是心里面就像那个身体的那种恐惧呢，就慢慢就消除了，面对婚姻那种恐惧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就全心追他了。
真的，我觉得人生中最可喜的事情就是能够战胜恐惧并且克服困难。那么你们就这样走入了婚姻的道路。那么进入婚姻之后，我相信在婚姻的生活里边还是会有许许多多的要去彼此适应或者是调适的部分。
其实我们结婚以后就碰到跟我妈妈一起住。
嗯，
那我的妈妈那个时候已经有帕金森症，所以她就跟我一起住。记得我们度完蜜月回来第一个晚上到夜里一点钟的时候，我就听见我的太太就大叫，哇，就好像遇见鬼一样。原来是我妈妈夜里起来，老人家那夜里会起来上洗手间，然后再顺道在我没有结婚之前，她就会到我的房间摸摸我的脸，替我盖盖被子。
嗯，
所以这个时候她也是一样，她就把我们的房门就打开了，然后摸摸我们的脸，又去摸摸这个太太的脸，摸摸，然后给他盖被子。他是从来夜里睡觉都是一个人一个房间，所以妈妈不会来做这样的一个好像照顾的动作，所以他就大叫。那这个他就跟我发出了通缉令，就是说绝对不准妈妈晚上再来。那妈妈就说，我晚上怎么不能够来，这是我儿子，我照顾他一辈子了，我替他盖被子天经地义的事，我做错什么？可是他就说不需要，我可以替他盖。他说你不会盖。的确是嘛，他来的时候他在睡，还没有替我盖。所以我就面临到也是一个压力，等于我们婚后的第一个压力，到底该怎么办。后来我就在那里祷告，我也在那里思考，我就发现诶，好像我妈妈大概都是十二点多他会起来上洗手间，他会来替我盖被子。
嗯，
所以我就想，那我干脆十二点多去看他。所以后来就是变成到十二点钟的时候，我去摸他的脸，我替他盖被子，我跟他讲说你要起来上洗手间，所以我陪他上洗手间。然后这样的话，他看看摸摸我啊，说睡了。就从此以后我们就改变了这种方式。我觉得上帝很怜悯我们，就是让我好像找到了这个智慧的方法。不然的话可能太太要有什么严重的抗议动作不知道，
对，
那妈妈也有严重的抗议动作你不知道，可是你夹在这中间，你就是觉得 你需要去处理，而不是逃避，就是面对它。
是，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事。
对，这个很重要。这个一个是做丈夫、做儿子的那个智慧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你一定觉得啊，我没有看错了。
对，我真的是这样子想。
对，那么对你来说，其实我想还是会有一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尤其跟婆婆住在一起啊。那刚听起来婆婆也生病啊。那对你来讲，这样的一个刚刚进门的媳妇，哦，你自己怎么样来度过那一段的调适的日子？
我第一件事想说，我为什么要结婚？因为就要学习这么多的功课，而且有人说结婚第一年是指婚，那我就想说，我还没有跟牧师适应好。那我是度完蜜月回来，我婆婆就来住了，我就发现我要面对两个人，我要不同的适应。那我就在那个生活当中，我就常常的也是来祷告神，因为知道没有别的地方我可以去讲说我的困难，或者是我碰到的这些难处。但是我很感谢神的，就是说牧师在这个当中，他扮演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角色。他是一个很好的儿子，也是一个很好的先生。他更扮演了就是在我跟婆婆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不管是在沟通方面，或者是在问题的解决上面，而甚至于说有时候怎么样来跟婆婆相处。那我发现牧师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婆婆她成长的背景，以及婆婆她怎么样辛苦的把他们的孩子抚养长大。那婆婆她过去她曾经所受的这个教育啊，或者她跟公公之间的相处，我觉得牧师他在那个时候他就是经常的跟我讲。那他也告诉我说，哎，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就要跟老人家说什么话，或者是说在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的来处理。那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觉得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一路走过来，我觉得几乎没有婆媳问题这样在我们这个当中。虽然婆婆是我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她生病了，那我也是在跟她住的这个当中，前面的第一年跟第二年的时候也是有一段适应的时间。那我觉得感谢神，就是让我学习到说怎么样的来接纳。我觉得就是接纳，就是说她是一个生病的病人，那所以对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觉得是都是可以被理解的，然后我就知道说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照顾他。
是云飞，我觉得你应该是在一个被保护的环境长大的啊。那么进入婚姻以后，你自己会不会有一种感受是觉得我好像在付出或者是在牺牲？
嗯，
有没有这一种的？
嗯，会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可是我觉得就是说从牧师这边我会觉得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伴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那我觉得说虽然是感觉到从生活当中好像你有些地方你好像是觉得是很辛苦，可是呢因为跟着他相处，可以跟他分享，可以跟他有一些讨论跟沟通，我就觉得说哎，很多问题就反而不是问题了，就让我知道说我怎么样的来面对。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跟牧师的认识还有到后来跟他结婚，我常常觉得这也是我在我的人生当中的另外一个转变啊。他改变了，其实他有很多地方他就是我的良朋益友，然后他也教导了我很多。因为有很多事情真的是比较起来，我是属于比较那种比较任性啊，比较随着喜欢随着自己的意愿做事情啊，比较很少去顾及到说诶什么事情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是比较合适的，比较合宜的。那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觉得牧师他教导了我蛮多的。
你知道吗，我看见在你的婚姻里边啊，你尝到一种什么叫做成长的甜蜜。
对对。
哦，那是很甜蜜的啊。
对对对对。
那么我不知道从牧师这边啊，我们还记得原来你是蛮害怕，可是慢慢神要调整你啊，你也祷告。那么对这样子走到今天的婚姻里边，你感受到那个祝福在哪里吗？
我觉得上帝就是把夏娃吃个亚当嘛，叫他们互相帮助。我觉得我们的婚姻生活呢就有这种互相帮助。他帮助我，我帮助他。所以帮助久了以后就会觉得这种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说帮助的人自己这样的感觉。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们一直在教会里面有服侍，所以我们也是互相合作的。啊，就是常常会很多事情要配合，我们常常请年轻人来家里吃饭，要开放家庭，所以很多时间包括厕所要怎么样的打扫干净都要互相的来 合作啊。那这个年轻人来了以后，一定要叫他们洗碗啊，帮忙拿菜啊，或者是要跟他们聊什么，我们常常要互相合作。我觉得婚姻甜美应该在这两样，还有一样就是我们会互相的夸奖对方。这个就是受我妈妈的影响。我妈妈，我从小到大，我爸爸过世了以后，过世之前，过世以后，到我四十几岁的时候，他都还是跟我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帅的人，你爸爸是全世界最帅的人。所以在他的心目当中，他永远是不吝惜的把对另外一半的那种好感就把它表达出来，就是赞美嘛。我觉得在我们信仰生活也是把对上帝的感恩表达出来，就是赞美上帝。所以在婚姻生活当中，我们两个会互相赞美，讲起来其实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有点恶心但是既然会互相赞美，就会觉得很多事情对方都那么肯定我，所以就会觉得婚姻生活很美啊，没有像那样多么样的罗曼蒂克，但是就是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贴心啊。我讲一件事，我非常感谢啊我的太太明妃，因为我妈妈会忘掉很多东西，那她常常就忘了她已经跟我结婚过了，所以常常早上起来就会跟他说，明妃，你怎么都不回家呢？你每天住在我们家，你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你吃我们的，喝我们的，用我们的，那就算了。可是你不回家，这样对得起你自己的妈妈吗？他讲这些话，那是一年四季365天，几乎每天都讲。然后到了晚上，他又说，你下班了，你回来啊。所以就已经忘了早上讲过这些话，第二天又重来一次。那我觉得说刚开始我都很担心，那我有跟明妃分享说，那你就跟他讲说那我欠你的以后再还你好了。有时候我妈妈就说，那你要记住要还呢。所以就会发觉好像其实你把他好像用一个幽默的方式来处理之后那就可以。可是如果他跟我讲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跟明妃讲，事实上他的很多生活上的开销支出都是他的媳妇所支付的，他自己完全不能够体会。那这个时候他反而要用一种幽默的方式说，我欠你，那你就大人大量不计较。哎，他也愿意这样去做，我跟他建议，可是每一天要回应的是他，不是我。我就是非常的感谢他。所以他们说他没有婆媳问题，不是没有，而是他也用很多爱的方式就把它化解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节目当中，本人非常的感谢徐壮华牧师、王明妃师母在我们当中所给我们的分享。白云有一种沉浸在甜甜的幸福中的感觉。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听完了这一期节目，您心中的感受是怎么样呢？我真的非常的盼望你也能够写下来告诉我。在这个节目的进行中，我心中浮现了一个意念，浮现了一个问题，我在问自己，究竟什么是恩典？亲爱朋友，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恩典究竟是什么？是不是无灾无病，一切顺遂就是我恩典呢？其实当我往深处想的时候，我真的心里要说不，这只是很皮毛的一种现象，这并不是真正的恩典。恩典是一份礼物，是一份我自己没有力量，我不可能自己能够去赚取到的礼物。恩典其实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或者我拥有了什么才能够得到， 恩典是你只要很朴实很谦卑的来接受，不是因着接受者他有什么条件有什么才干，而是因为那个给予的他就是愿意，他就全然的愿意来给，这就是恩典。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或者有没有尝过这样的恩典呢？亲爱的朋友，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当你万事顺利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在其中。当你觉得没有一件事情顺心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也在其中。这不就是徐壮华牧师师母生命的写照吗？让我们总能够听见上帝慈深地对我们说，信赖我，我会带你走过，在挫折中能够有依靠，有信心，有盼望，你是完全的被接纳，你是完全的被爱，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我真是看见徐牧师师母他们是何等的蒙恩，因为他们经历了这个恩典，因着他们经历这样的恩典，也使他们在婚姻当中能够展现出这样的恩典来，那种完全的接纳，而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爱、智慧跟幽默。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得着这份恩典吗？耶稣基督正在等候要向你施恩，你只要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来到他的面前，你就能够得着。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徐壮华牧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的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得到帮助，也能够得到这样的福分。那么如果您要了解如何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呢，欢迎您使用电话 2754-1144 2754-1144，或者是传真到27557822 27557822。那么如果是台北以外的县市呢，请记得在前面加02。那么您也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另外在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那么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呢，也可以使用白云刚才播报的通信方式跟我们联络。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心愿